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为应对伊拉克危机，已经下令一艘航空母舰驶入波斯湾。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海军少将说，国防部长哈格尔下令，美国乔治布什号航母星期六从北阿拉伯海驶入波斯湾。科比说，这项命令给奥巴马总统提供了进一步的灵活性，如果需要采取军事选项来保护在伊拉克的美国人的生命、公民与利益，就可以这样做。随同美国航母的有一艘导弹巡航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数以百计的伊拉克青年星期六在巴格达各处的志愿者中心以及其他地方踊跃报名，参加抵抗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战斗。本星期，极端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多个城市。一个国际互联网网络运营监测公司说，伊拉克政府在过去一周里下令两次大面积切断网络。瑞萨互联网情报中心说，伊拉克通讯部下令断网，一次断网历时三个多小时，当时正值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有关方面担心伊斯兰激进分子利用互联网协调他们的攻击。乌克兰官员表示，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击落了一架军用运输机，导致机上49名军事人员全部丧生。乌克兰国防部表示，这架伊尔76运输机当时正要降落在卢甘斯克机场，反叛分子用大口径机枪击落了这架飞机。监视录像显示，远处有物体在接近地面的上空爆炸，据信就是那架直升机的录像。总检察长的办公室说，根据反恐法已经展开一项刑事调查。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施压，要求他明确俄罗斯的承诺，停止把俄罗斯的武器和坦克越境送往乌克兰。克里星期六还与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通了电话，谈到俄罗斯驻基辅大使馆遭到抗议者袭击的事件。有关录像显示，人们在呼喊反俄罗斯口号的同时，向大使馆的建筑物投掷鸡蛋和油漆，损坏并推翻汽车。克里呼吁乌克兰履行其外交义务，向俄罗斯大使馆提供足够的安全性。美国政府已经证实俄罗斯坦克被送到乌克兰东部，北约官员把这一发展视为是乌克兰政府军与亲俄分离分子之间冲突的一个显著事件。在华盛顿的美国外交官说，俄罗斯的主战坦克、火箭发射器和其他军用车辆已经在乌克兰城镇斯尼日内附近的边界越境进入乌克兰。美国指出，运送这些军事装备是不可接受的。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说，这标志着乌克兰东部危机的一个严重升级。北约星期六发放的照片显示，坦克在俄罗斯与乌克兰边界附近集结。阿富汗投票站已经关闭，总统决选的点票工作已经展开。本次决选在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和加尼之间展开。塔利班战斗人员曾经威胁说要以暴力阻挠星期六的选举，但是一整天来，全国各地的选民的情绪看起来还算轻松，并没有发生重大的袭击事件。内务部报告说，有150起小型袭击，包括路边炸弹和火箭弹的袭击。在投票站关闭的几个小时后，赫拉特省农业地区的官员说，塔利班激进分子切掉了至少11名投过票的选民的手指。阿富汗选民用他们的食指蘸着墨水，以确保每位选民只投一次票。美国之音驻喀布尔记者表示，星期六早上首都发生了几场爆炸事件，但是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坦桑尼亚桑吉巴尔首都的首府的警察正在搜捕对一所清真寺实行炸弹袭击的嫌疑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保安官员说，一枚自制的炸弹星期五在桑吉巴尔石头城地区的一座清真寺爆炸。法国 新闻机构确认，死者是一名穆斯林的阿訇，还没有人声称为此负责。警方说他们在询问几名嫌疑人，但是还没有逮捕任何人。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6月14日星期六，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击落了一架军用运输机，导致机上49名军人丧生；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讲话说，在未来的几天里，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路线将会变得清晰，但是他说美国不会派遣军队前往伊拉克。就在北京市公安局批捕付志强后，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立即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迫害付志强。另外，由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和社团组织的84小时疫情征普选活动星期六在香港中环扎打花园开走。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看新闻。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击落了一架军用运输机，导致机上49名军人丧生。这个办公室说，反叛分子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空军伊尔76型直升机，导致40名军人和9名机组人员丧生。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反叛分子星期六用大口径机枪击落了载有士兵和补给的乌克兰空军伊尔76运输机，当时这架运输机正要降落在卢甘斯克的机场。总检察长办公室说，根据反恐法已经展开了一项刑事调查。在阿富汗方面，阿富汗选民在塔利班袭击威胁之下前往投票站为第二轮总统选举进行投票。塔利班威胁誓言要以暴力阻挠星期六的选举。保安部队为了确保投票站的安全做最后的努力，全国各地人民的情绪似乎非常警惕。美国之音驻喀布尔记者表示，星期六早上首都发生了几场爆炸事件，但是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阿富汗军队大大加强了戒备，他们增加了检查站，搜查汽车，并且禁止卡车在首都喀布尔街头行驶。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和加尼已经保证要与美国保持紧密的军事关系，近10000名美军士兵将获准再驻扎在阿富汗2年的时间，执行反恐任务，继续训练阿富汗军队和警察。两名总统候选人都曾经在卡尔扎伊总统的内阁里工作过。自从2001年12月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以来，卡尔扎伊一直领导着阿富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为美国如何援助伊拉克应对恐怖分子的攻击正在考虑一系列的选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发表讲话说，在未来几天里，美国的行动路线会变得清晰。他说美国不会派遣军队前往伊拉克。奥巴马说，已经占领了部分伊拉克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对巴格达政府和伊拉克全国民众形成威胁，也对美国利益形成切实的威胁。他说伊拉克领导层的分歧导致了目前的危机。奥巴马表示，在美国对伊拉克提供援助的同时，伊拉克领导人必须做出严肃认真的努力，开展合作，搁置分歧，并加强其保安部队。他们说，在缺乏政治努力的情况下，短期的军事援助不会见成效。星期六，伊朗总统鲁哈尼说，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收到请求，将出手帮助伊拉克。伊朗还会考虑和德黑兰长期对手美国进行合作，打击逊尼派极端分子，如果华盛顿决定对这些激进分子采取强硬行动的话。伊朗最近几年和什叶派领导的巴格达政府发展了紧密关系。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本周采取闪电攻势，夺取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并且推进到首都巴格达以北不到90公里的地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星期四晚间在种族分立的迪亚拉省攻占了贾劳拉镇和萨迪亚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的报道是继续有关伊拉克的最新形势。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沿着幼发拉底河南下，向首都巴格达进逼。这些和基地组织有关的激进分子在绕过萨马拉之后，占领了一些小的城镇，他们并且扬言要直取巴格达。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什叶派高级教士卡尔巴莱星期五代表什叶派精神领袖西斯塔尼呼吁伊拉克人保卫家园，抵抗激进分子，引起什叶派穆斯林一片欢呼。他说，伊拉克现正处于极为艰难的时期，伊拉克子民应该拿起武器保卫家园、同胞和圣地，这是他们的爱国责任。他还呼吁伊拉克的政客们捐弃前嫌，团结起来支持军队。在巴格达以及南方和东部的其他城市，上百名什叶派志愿者在军队招兵站前排起长队。一些分析人士说，伊拉克军队里有90%以上的人是什叶派。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说，在已经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控制的北部城市摩苏尔，逊尼派居民对政府军的撤离表示高兴。支持什叶派总理马利基的阿尔沙奇亚电视台的报道画面显示，伊拉克政府军的卡车星期五从巴格达迅速北上，去拦截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一些目击者说，激进分子已经到达了巴格达以北60公里的地方。与此同时，激进分子已经控制了巴格达以西40公里的安巴尔省费卢杰市。库尔德自由斗士指挥官拉乌夫表示，政府军败溃之后，他的军队正在全力阻止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激进分子北上进入库尔德斯坦。他还说，士气低落的政府军第12旅从南部石油重任吉尔库克溃逃之后，那里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联合国驻伊拉克特别代表莫拉德诺夫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拉克的生存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威胁，国际社会被最近的事态发展所震惊。
Iraq now faces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sovereignty and to the integrity of this country.
他说，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着多年来的最大威胁，联合国与其安理会正高度密切关注伊拉克的局势。据报道，在首都巴格达，一些居民对逊尼派激进分子的逐步推进显示出恐慌。一些食品店说，主要食品遭到抢购，仍然营业的加油站也面临大量的需求。巴格达以北的主要炼油设施拜伊基炼油厂星期三被激进分子攻占，如果他们继续南下，电力供应也可能被切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伊核谈判方面，新一轮的伊朗核问题谈判在维也纳举行。欧盟表示，伊核问题的谈判不能够确保达成全面的协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美国官员指出，外交活动正在加紧进行。在7月20号就伊朗核项目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之前，人们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夫说，
We think we've made...
我们认为在一些谈判中取得了进展，但上一轮谈判没有足够的进展。坦白地说，我们没有在谈判桌上看到足够的现实态度。伊朗总统哈鲁尼表示，德黑兰期待达成一个改善地区安全的协议。
我们希望中东不仅没有核武器，而且没有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我们的目的应当是所有国家都享有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权利。
但奥巴马总统的政治对手认为，开启这些对话和放松制裁只能使伊朗更加强大。共和党参议员考克表示，
我全身心地希望我们能够成功达成协议，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
美国企业研究所分析员卡根认为，伊朗的核项目以及参加这些会谈是为了取得更广泛的结果。
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林、也门以及整个地区的战略都显示了这个伊斯兰共和国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使用手段所带来的巨大破坏。
余下的分歧包括根据条约伊朗可以保持的浓缩铀项目的规模以及如何解除国际制裁。美利坚大学教授希拉里·曼莱弗里特认为，伊朗方面当然希望美国在条约签订后立即解除全部制裁，而美国方面则希望以某种方式保持制裁，保持其中一些制裁，实际上是暂停制裁并附加条件，在伊朗违约时能够立即重新实施这些制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斯考特·莫德尔认为，放松制裁将使伊朗扩展其地区野心。
放松制裁将给伊朗政府带来资金，这只能进一步增加伊朗的威胁。
美国盟国以色列对此事表示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我认为在与伊朗谈判的时候，国际社会必须遵循一条原则，那就是我们不能让阿亚图拉胜利，我们不能允许目前最危险的恐怖主义国家有能力发展核武器。
分析人士指出，为了缓和以色列的担心，奥巴马政府需要事先说明，如果伊朗违约，包括可能使用武力，美国将如何回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本星期五表示，中国称日本飞机异常接近中国军机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要求中国方面撤回这一指责。本星期接连发生了两起中日两国飞机在东海上空接近飞行的事件，两国相互指责对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本星期三，中国在东海划设的防空识别区上空接连发生两起中日两国相互指责对方飞机异常接近的事件。中国星期四指责日本进行空中挑衅。中国国防部官方网站上还公布了日本自卫队军机在东海防空识别区接近中国飞机的视频和照片。对此，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五进行了反驳。
我们认为中国说日本飞机距中国飞机只有30米，严重影响了中国飞机的安全，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
菅义伟还透露说，日本外务省已经在星期四夜间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撤回该主张。日本防卫省星期三说，中国战斗机在东海上空距离两架日本侦察机很近的距离飞行，并公布了其中一架飞机的照片。日本防卫省说，两架中方战机距离日本飞机分别约为仅30米和45米。然而中国国防部则说，中国战斗机与日本飞机保持了150米以上的距离。而且在当天的另一起事件中，日本两架 F-15 战机在一架中国巡逻机旁近距离飞行，最近时只有约30米，严重影响了中方飞行安全。在另一方面，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点星期五说，鉴于中国军机接连异常接近，考虑呼吁中方重启旨在构建两国防卫部门间联络机制的磋商，避免发生不测事件。
美国指控中国盗窃商业机密，中国指责美国建造黑客帝国，从唇枪舌剑的争吵看一场神秘莫测的网络谍战。谁是网络谍战的操盘手？谁是网络谍战的受害者？形形色色的报复手段是否奏效？如何才能让这场网络谍战烟消云散？敬请收看美国之音六集电视系列片《美中网络谍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上海召开的亚信会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双方签署了联手协议，表明中俄经济军事合作将进一步加强，世界的焦点再度聚焦在中俄两个大国的关系之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甄小英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在本次亚信峰会上接任亚信主席国，提出构建亚洲新安全观。中国与俄罗斯在会议期间高调展示其经济与军事的紧密联系。美国前国防部高级官员和美国前驻外大使表示，担心中俄将会操纵亚信峰会为其目的服务。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大卫·塞德尼说，
如果亚信变成了俄罗斯或者中国或者他们二者共同的工具，其他的国家就输了，这个组织也就失败了，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提出的设想也会落空。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自1990年起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统，他在1992年首次提出了构建亚信的设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了今年五月召开的亚信第四次峰会，习近平在会议中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强调亚洲的安全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同时，中俄在东海举行了2014年联合海上军演。美国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威廉·考特尼说，美国有句俗话，旗帜伴随贸易而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中国必将在所处区域要求更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
很难想象一个大国在区域中拥有巨大经济利益，却不去扩大其政治和战略利益。
考特尼说，习近平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野心巨大，建立防御咨询机制等一些具体内容听起来很像北约成员国之间的条款。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副部长约尔然·阿什科巴耶夫则回应说，亚信峰会成员国没有对中国接任主席国感到不安，并且期望中国担任主席国能够推动亚洲安全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亚洲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繁荣。
我相信我们将会看到未来几年中国担任亚信主席国将落实这种安全观。我们期待中国主席采取实际的步骤在全亚洲实现这一展望。
塞德尼认为，美国以前错过了参与和利用亚信这一平台的机会。他说，
亚信成立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国防部，我们在辩论我们是否应该注意这个组织，是否应该派人参加他的创始会议。我们给出了错误的答案，我们没有重视他。那时我们认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们全神贯注在如何保持这一地位，而没有充分利用亚信和其他一些多边组织。
美国确实错过了在中亚推进其战略议程的时机。阿什科巴耶夫说，亚信峰会是为了让亚洲国家自己来决定亚洲的未来。对于西方世界对亚信回避了人权、文化等重要的公民社会议题的指责，阿什科巴耶夫回应说，
亚信的精神就在于能够让成员国安心地坐在同一张谈判桌前。在亚信会议上，你可以看到那些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坐在一张桌子前讨论这些问题。如果你认为这不是成就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在双边会谈中讨论这些问题呢？这就是我们正在努力做的，让成员国能够轻松地一起解决这些紧迫问题。
阿什科巴耶夫说，亚信并不是为了让所有成员国拥有同一个梦想，而是为彼此的梦想间搭建桥梁。中俄之间是否正在搭建一条这样的桥梁呢？今年的亚信峰会期间，中国和俄罗斯签订了长达30年的天然气协议，据估计总金额约为456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甄小英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中国不仅面临南中国海、东海有争议主权的传统安全问题，更面对与发展而来的气候变化、复杂环境、经济和人口等所谓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最近公布的中国气候变化、人口迁徙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报告说，中国过去35年与经济转型紧密联系的气候变化、人口迁徙和社会政治冲突，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到了关键时刻。这些相互交叉的动因导致中国内部动荡以及周边地区不稳定。报告说，这些可能蔓延至中国境外的危机对区域安全、繁荣与和平构成挑战。美国高通公司政府事务资深分析师劳伦·里德说，中国领导人、科研人员以及广大民众充分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快速都市化等挑战。中国2013年6月公布的2012中国环境状况报告，尤其是去年11月中共18届三中全会对人口迁徙、农村都市化、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都提出相应改革措施。不过李德说，尽管他对中国的改革愿望持乐观态度，他担心这些改革国策是否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我不禁要问，他们会有机构间的协调吗？他们是否掌握有关的技术？当地官僚是否制定了对企业的激励办法？他们是否有数据衡量体系以及执行这些政策的实施和监管机制？
前欧盟驻华大使马库斯·埃德雷尔博士说，中国目前水资源、空气和土壤等环境状况的恶化是对安全和国内稳定的威胁。中国当局面对的因环境问题而导致的社会问题，若不妥善解决，可能会危及政权的稳定。
环境问题一直是个能扭转乾坤的因素。一些地方民众大规模反对兴建化工厂、核电站，民众的反对声和互联网上的声援不断蔓延。这种自发的运动今后可能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国的政治版图。
前英国气候和能源安全特使、退役海军少将、伦敦大学学院科技工程和公共政策系战略政策主任莫里塞提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能源等都高度一体化，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必须要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在平衡机会与威胁中应付不当，不仅会影响中国、亚太地区，而且也会影响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其他的地方。
他说，中国的发展与欧洲的利益相连，欧洲应当通过与中国举行有关可持续性都市化伙伴关系以及创新等对话，帮助中国应对有关挑战。中国当局承认，改革多年来一直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忽视了发展给人类社会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中国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日前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环境监测总站调研时表示，要坚持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坚持保护优先，在保护中发展，坚决向污染宣战，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推进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绿色转型。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奥巴马政府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上正在起着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但是国会共和党人说，面对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姿态，亚洲一些盟国开始怀疑美国是否有决心和能力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于洋的报道。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6月11号星期三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在范围广泛的国际事务上扮演领导角色。他举例说，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的努力当中，美国正扮演关键和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
A key element，
我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元素是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道强化地区安全机制和国际准则，所以我们正在与东盟一起推动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增进海上安全。
面对中国实力日渐增强和美国财政困境挥之不去， 奥巴马总统2012年正式推出亚洲再平衡战略。然而过去一年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令美国在该地区的一些盟国越来越担心自身的安全。美国国会领导人之一、众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保罗·瑞安星期三在同一场合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将足够的资源调派到亚洲。
听起来我们已经将重心转向亚洲，但并没有在那里留下什么脚印。我们让数据来说话。我们轮派澳大利亚的海军陆战队员还不到3000人，将会派驻新加坡的前海战舰只有4艘。面对这样的数据，我们的盟友想知道，如果他们遇到麻烦，我们会伸出援助之手吗？
Will we be there? 由于国防经费连年下滑，美军正在缩编人员配置，收紧装备的添置，并侧重与亚洲盟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全遇到的挑战。与此同时，美军正积极寻求与中国军队加强交流和互动，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于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北京市公安局6月13日，也就是星期五晚7点左右，通过新浪微博宣布对律师朴志强的正式逮捕。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发来如下报道。
这条微博说，经检察机关批准，2014年6月13号，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对朴志强依法执行逮捕。北京市公安局说，对朴志强涉嫌的其他犯罪事实，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中。朴志强的律师李锦对美国之音说，他刚刚跟朴志强的家属通过电话，家人现在还没有接到批捕通知书。公安机关对正式批捕的嫌疑人的侦查一般是2个月，对所谓重大犯罪嫌疑人可能酌情延长侦查期。律师说，现在还无法判断对朴志强的侦查期需要多长时间。朴志强5月6号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罪名是寻衅滋事。朴志强是知名维权律师，1997年开始从事律师职业，曾代理任建宇劳教案、上访妈妈唐慧案等。2013年2月6号，朴志强在新浪、腾讯和搜狐3大微博上发布博文，实名举报公安部前部长、政法委前书记周永康、后郭央民。朴志强还是89年天安门学运的亲历者。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那么就在朴志强律师被批捕之后呢，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立即发表了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迫害朴志强，撤回对他的伪造指控，并且立即释放朴志强。声明说，针对朴志强的所有指控都是捏造的，中国当局必须停止对那些维护他人权利人士的迫害。声明还表示，朴志强最初是因为5月3日参加私人家中举行的一个有关六四研讨会而被刑拘，令外界极为不安。另外，有关当局还拘留了与朴志强有关的其他人士，其中包括他的外甥女、助手兼辩护律师屈振宏以及2名媒体人。而2位媒体人已经于六四后相继获释，但是屈振宏仍被关押。据悉，屈振宏头一天也被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拘捕。此外，与朴志强一起参加六四研讨会而被刑拘的其他4人在六四后也获得了释放。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另外一方面，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为他的新书宣传的时候透露，2012年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逃脱当局监控进入美国大使馆所引起的美中危机，最终是靠他个人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得以化解。他认为这是既坚持了美国的价值观而又没有牺牲两国关系的一个范例。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报道。
2012年发生的陈光诚案一度使美中关系陷入危机。希拉里·克林顿上周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对为什么最后能以既坚持美国价值观又没有牺牲两国关系的原则化解这一危机做了解释。
This is a case, however, where I think the work we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之前两年多为建立更全面关系所做的工作，以及花费很多时间到那里去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个人关系发挥作用的一个案例。
克林顿在新书中将陈光诚案独辟一章，起着为该书画龙点睛的作用。
取名《艰难抉择》是有意为之，因为这就是我的经验。
书中说，化解这一危机的难度在于之前美中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一夜间陈光诚改变了主意，决定要去美国，这使双方必须重启谈判。而书中说，如同火上浇油的是，陈光诚不与美国大使馆联系，却直接向美国国会求救，使正在北京参加美中对话，同时指挥化解危机的克林顿，一下子面临来自国会、白宫、中方媒体的多头重压。克林顿解释说，最终是他与中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的个人关系，在化解这一危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再回到陈光诚的例子，中国人和我们都很珍惜我们一直在建立的关系，那不是单方面的。我花了很多个人时间，做了很多款待，来展示对中国领导人的尊重和欣赏，他们也做了回报。因此，当我们为解决这一具体危机不断遭遇障碍时，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个人关系。
克林顿讲的个人关系应该指的是他同时任中国国务委员的戴秉国的关系。书中描述了他不得不直接向戴秉国摆出自己所面临的政治难题，并说服戴接受了一个保全双方面子的解决方案，最后以符合美国价值观和陈光诚本人意愿的原则化解了这一危机。克林顿对这段故事做了这样的评论。
我确实认为个人关系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建立和扩大这种关系，以理解对方的观点。当然，最后领导人要根据他们国家的最佳利益行事，而建立这种关系也许就是要把如何发现那些利益的窗口开得更大些。你必须试着去做，因为你必须发现那些微小的差异，因为这些差异确实可以在如何认识某个问题上产生重大变化。
克林顿认为，外交和政治领域里这种非常缓慢、艰难、枯燥的解释功夫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能没有耐心，建立关系，继续坚持我们价值观，追求我们的利益，保障安全，是一项长期投资，需要战略耐心。你必须准备在未来把它更有效地体现出来。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浙江省强拆教堂十字架的活动酿成了大规模特警与浙江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他们高呼为什么拆我们的十字架。接下来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浙江各地的基督徒通过社交媒体求助，称浙江政府在没有发出通知的情况下强拆基督教堂的十字架。据海外媒体报道，强拆行动包括温州、乐清、永嘉、瓯海等多个地方，至少已经拆了85个十字架。据当地基督徒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段未经证实的视频显示，当局星期一派出数百名警察城管强拆温州乐清市白象镇管头教堂的十字架，遭到教徒的激烈反对，并酿成警民冲突，多名教徒被警方打伤。现场的基督徒称，管头教堂不是非法建筑，这个教堂2006年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和省人大常委主任期间获准可以兴建，现在却被新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的政府强拆。浙江省宗教政策前后矛盾，令正统的教会权益得不到保障。浙江政府除了推倒温州三江教堂之外，主要针对基督教的信仰标记十字架。有当地基督徒称，夏宝龙本人信奉佛教， 强拆十字架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关。中国官方媒体曾报道说，不少共产党的干部信仰缺失，他们不信马列而信鬼神和大师，有的在家里烧香拜佛。知名华裔基督教牧师王志勇对美国之音说，地方政府官员试图限制和打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正统的基督教传播实际上对目前的中国社会是有益的。
基督教你本身是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说基督教教会肯定得发展，肯定得增加，肯定要填补社会道德和信仰方面的虚空。但是问题是，政府鼓励保护那种正统的基督教呢，还是任凭这个正统的基督教不能够在中国得到广传，任凭一些旁门邪道啊、歪门邪说，却悄悄的、秘密的在底下滋生和发展，啊，我想啊，政府、中国政府啊，从国际民生的角度考虑啊，应当确确实实鼓励啊、支持，甚至是保护那些具有圣而公的精神、圣而公的作用的好的基督教。在中国得到广传，这样一些异端邪说，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给家庭、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危害的影响的一些极端的派别，甚至有些邪教式的，就会受到啊，就会自然而然的没有市场、没有机会，啊，我想政府发挥这个啊，对传讲真理的真正的教会的啊，适当的保护的作用、开放的作用，这些都是对于个人。啊，对于教会、对于社会，甚至对政府本身，我想都是好的。
就在浙江政府大规模强拆基督教堂十字架的同时，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打击邪教的专项活动，抓捕了近千人。中国政府公布的14个邪教中，有7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确定的，另外7个是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在这14个邪教组织中，有一些自称是基督教的教派。总部设在香港的亲中报纸大公网6月12号援引《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披露了一份浙江省政府的内部文件。这份长达9页的文件内容直指一些地方宗教存在着发展过快、场所过多、活动过热的现象，要求用1年的时间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把涉及宗教违法建筑查处的工作作为今年民族宗教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有学者警告说，浙江省拆十字架的行为将酿成比当年镇压法轮功更加恶劣的国际影响。政府和基督徒的冲突不但不会达到当局限制宗教的目的，反而会进一步加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甚至引发国际社会的抗议潮。有的教堂被强拆后决定将巨大的十字架摆放在教堂门口，供各方参观，以示抗议。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数百万高中生这个月刚刚参加了竞争激烈的全国高考。高考被认为是不论身家背景，让优秀学生进入一流大学的最好机会。但是一起涉及大学官员贿赂丑闻，却让人开始质疑高考是否真的是进入大学的唯一途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瓦力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每年6月，中国媒体都连篇累牍地报道学生们如何努力学习，紧张准备高考。竞争激烈的高考决定考生能否进入一所高级大学。对中国这样一个看重教育、把教育视为提高社会地位途径的国家来说，高考成绩是学生能否挤入一流大学的关键。但是今年，就在900万考生准备竞争700万个大学名额之际，媒体突出报道了知名大学的贪腐丑闻。最令人关注的一个案例是北京人民大学前招生处处长蔡荣生涉嫌收受贿赂，让学生不经高考进入该校。蔡荣生被控收取超过150万美元的贿赂，在招生过程中对考生提供非法的帮助。蔡荣生收受贿赂案让人们再次关注严格高考体制外所谓的特殊类型招生。香港大学研究中国教育政策的学者杨瑞说，
And Gaokao really offered millions of people opportunities.
他说高考提供了数百万考生一个机会，在70年代末的门户开放政策后改变了中国，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府官员了解到高考并不是真正的公平。首先，许多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享有优势，比如他们的学校教育，还有单靠成绩并不能说明学生的整体表现。于是一些大学开始允许以课外表现作为大约5%的新生招生依据。这种特殊类型招生原本是希望能提供大学更多的弹性，招收一些高考成绩不理想但极有天赋的学生，或者是因为受限于地区名额无法与城市学生公平竞争的考生。着重于教育研究的非政府组织21世纪教育研究协会的副会长熊秉琦说，特招入学使得管理者拥有太多不受监管的权利。他说
比如说本来作为招一个学生，他应该是从中学的推荐到大学的笔考察面试考察，还有就是最后的录取，他都有一个完备的程序的。
他说这套程序已经被拥有招生权利的官员所劫持了，有关当局明令禁止利用招生入学换取金钱和好处。中国教育部今年早些时候发文敦促大学招生更加透明并受到监管。熊秉琦说
国家也希望采取这种就是要求每个学校的校长对这个招生负担负责，纳入一种考核评价体系的解决，但目前看来其实还是缺乏一种对权力的有效的制约机制。
学术界丑闻使得对富人和有权人在很多领域享有特权越来越反感的中国民众来说是显得更加不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心遏制贪腐，他向政府各个部门、国有企业以及大学派出特别调查人员，这一行动导致针对政府官员的指控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但是批评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行动并没有改革滋生贪腐的权力不受制约的体制。香港大学研究中国教育政策的学者杨瑞说
I think the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is very determined. Again, the question is how far and for how long?
他说习近平当局非常有决心要反腐，但是反腐要反多深多远还是一个问题，这是很多中国人问的问题。杨瑞指出，最困难的部分是腐败已经扩散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而习近平不能把整个国家和绝大多数人当成敌人对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即将首次访问台湾，引发了台湾各界的高度关注。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以及在野民进党立委对此都发表了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问台湾期间，双方将就两岸议题交换意见，
包括两岸关系的发展，那包括两岸的经济合作以及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一些看法，那以及陆委会跟国台办的这个互设办事机构的进度等等。
王玉琪还指出，张志军主任有意到台湾中南部访问，和基层民众、地方民意进行接触，陆委会认为这是好事，也愿意协助安排。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即将于6月下旬访问台湾，此行除了会晤台湾中南部的市长，其中包括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菊之外，还将探访大陆配偶，并且和台湾学生以及渔民进行交流。这将是中国国台办主任首次访问台湾，也将是双方两岸事务最高层级官员的第二次正式会晤。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曾经于今年2月访问中国的时候和张志军进行了会晤。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批评，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日前有关台湾前途的说法非常不恰当，也不是应有的做客之道。
范立青的说法已经完全违背事实，完全没有听到台湾人民真正的声音。那我们也说过好几次，民进党对两岸正常的往来我们都不排斥，但是不能有任何的前提。
李俊毅还指出，台湾前途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的说法就是设定前提，也是台湾人民所无法接受的事情。李俊毅认为，王玉琪主委和张志军主任会面时，首先应该就范立青的说法表达抗议，否则就是失职。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受访时表示，对于范立青的相关言论，陆委会在第一时间已经发表了声明。至于和张志军主任见面时将如何表达台湾的立场，还将研究一下。王玉琪还谈到，这次和张志军主任会晤将不会谈到两岸领导人会面的问题。此外，如果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有意和张志军会面，陆委会可以协助联系。台湾陆委会日前发表的声明指出，台湾的未来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应该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由台湾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这是台湾社会的共识。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四在福建出席活动时表示，台湾的未来应该由谁来决定，这是两岸长期存在的分歧和难题，困难度相当高，也很复杂，他完全了解，所以双方应该透过沟通交流解决分歧。台湾绿营的台联党表示，马政府希望立法院召开的临时会能通过两岸服贸协议等争议法案，接着又宣布张志军访台事宜，分明是要让张志军来台湾验收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香港方面，由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党近日发起的84小时疫情征普选活动，星期六在香港中环渣打花园开走。参与者将连续7天走遍香港18个区，每天坚持12个小时，呼吁市民参与和平占中运动发起的就民间政改方案举行的622全民投票，支持真普选的方案。参与星期六疫情的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国民党主席余若薇、工党主席李卓人、战中发起人之一的朱耀明牧师等多名泛民议员在内的数百人。82岁的陈日军表示，香港若想维护自由就要争取民主，港人应该站出来告诉北京港人不是奴才。76岁的大律师李柱铭表示，自北京发表了香港白皮书后，参加疫情征普选的意义已不单纯，而是要以行动抗议北京破坏一国两制的承诺和原则。战中发起人之一的朱耀明牧师认为，港人应该怀着战斗的心去争取普选。据悉，目前有1000多人报名参加疫情征普选，参与者计划在酷暑天气之下走完140公里的路程，沿途呼吁市民在6月20日至22日参与全民投票，希望将投票的人数冲上30万人大关。在疫情征普选活动星期六起步之前，有亲中团体的10多人到场进行示威，反对战中，部分人与疫情的参与者发生争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毛泽东统治时期，阿尔巴尼亚是中国在欧洲的唯一的盟友。中国在自己非常贫穷的时候，向这个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东欧各国共产党相继垮台之后，阿尔巴尼亚也完成了政治转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几天前主办了一次有关阿尔巴尼亚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会上讨论了今天的阿尔巴尼亚社会如何看待过去共产党政权政治迫害的历史，如何清除共产主义污垢， 以及对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进行赔偿等问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阿尔巴尼亚放弃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实施民主化转型，并在2009年加入北约，目前寻求加入欧盟。蒂拉纳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翻译和作家图法通过视频连线说，与东欧其他的一些遭受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相比，阿尔巴尼亚在清除共产主义污垢、赔偿受害者损失等方面做得并不让人满意。图法说，大批的前共产党官员继续留在体制内，阿尔巴尼亚几年前曾通过了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法律，但后来遭到宪法法院的否决，这个议题未来不太可能再次被提出来。图法透露，独裁者霍查领导共产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实行斯大林式的血腥统治，有30%的人遭受政治迫害和各种清洗，5000多人未经法院审判遭到秘密处决，而最新的研究结果是，这个数字能达到13000人，其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尸骨至今不能被家属们找到。图法说，仍然健在的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处境也让人失望，这些人感觉到被社会遗弃。当局过去曾承诺赔偿受害者，在监狱中每被关押1天的赔偿金额大约为17美元，但赔偿金至今不能落实，这导致一批受害者目前在首都议会前绝食抗议。图法说，霍查当年曾经建造了大量的集中营关押政治犯，但这些集中营现在有的被改造成为工厂，有的在消失。今天的执政当局对政治迫害的那段历史不是非常重视。图法说，迄今为止，阿尔巴尼亚没有任何的纪念碑，没有任何的博物馆来向人们讲述共产党统治期间那段残酷的政治迫害历史。在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博物馆里，仅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向人们介绍那段历史。阿尔巴尼亚问题学者伊斯肯德罗夫说，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以及罗马尼亚推翻齐奥塞斯库等许多事件相比，阿尔巴尼亚一直平静。阿尔巴尼亚也没有持不同政见运动和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因此可以说阿尔巴尼亚20多年前告别了共产主义，而不是抛弃了共产主义。这使共产党权贵在政治转型之后能够继续留在政府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阿尔巴尼亚目前对共产主义罪行的清算不让人满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简讯。美国为应对伊拉克危机已经下令一艘航空母舰驶入波斯湾。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海军少将说，国防部长哈格尔下令美国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星期六从北阿拉伯海驶入波斯湾。科比说，这项命令给奥巴马总统提供了进一步的灵活性，如果需要采取军事选项来保护在伊拉克的美国人的生命、公民以利益，就可以这样做。随同美国航母的有一艘导弹巡航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乌克兰官员表示，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击落了一架军用运输机，导致机上49名军事人员全部丧生。乌克兰国防部表示，这架伊尔76运输机当时正要降落在卢甘斯克机场，反叛分子用大口径机枪击落了这架飞机。美国政府已经证实，俄罗斯的坦克被送到了乌克兰东部。北约官员把这一发展视为是乌克兰政府军与亲俄分离分子之间冲突的显著事件。阿富汗投票站已经关闭，总统决选的点票工作已经开始。在投票站关闭的几个小时后，赫拉特省农业地区的官员说，塔利班激进分子切掉了至少11名投过票的选民的手指，选民用他们的手指蘸了墨水，以确保每位选民只投一次票。美国白宫赞扬阿富汗选民的勇气和决心，并称选举为阿富汗民主的重要的一步。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